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学习。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一期学习的第二课。今天这一课的题目呢，叫“融入使命”，的重点是在我们的当地。那很快的这个回顾一下上一次课呢，我们也是叫做“融入使命”，它的重点是放在全地，那一课里面呢，我们是借着《使徒行传》的第13章和第14章，这里面特别记载着保罗、巴拿巴还有他的同工团队，他们一起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去到了现在的这个叙利亚的一带的各个地方，这样还有土耳其。那一课里面，我们最后总结呢，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往前推进，是神继续的在完成一个他当初就吩咐下来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全地都做主的门徒围绕这个使命呢，基督是有一个总体的计划的或者规划的。那在这个大的这个计划当中呢，教会就是处于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教会呢，就是由信神的这个群体信徒组成这个群体，然后呢来，那这个群体呢，同时又被赋予了这个要完成的这个神的使命的这个任务这样的。那完成使命的这个方式呢，是通过福音传向全地，然后在各地建立教会。那有一些，我们上次提到有一些解经家们，他们就特别的强调出来一个，似乎在《使徒行传》和结合这个新约保罗写的书信呢，似乎看到一个方式，一个模式，就是简称保罗循环，就是神带领保罗和他的团队到一些战略性的城市，比方说安提阿、以弗所、格林多、腓立比这些等等吧。那这些当时在罗马国家这个帝国在东边吧，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府省会，然后重要的商业文化中心这样的 那他们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就很快就建立教会，然后就是兼顾他们，然后又把教会交给忠心的人，然后他们就在神的带领里面继续到一个新的地方，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现在的教会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跟模式，所以很需要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是怎么样积极主动的能够参与到进入到这么一个保罗循环的模式，不断的在拓展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样。那今天我们会借着整个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大的计划，我们再来具体来看在我们本地教会。那我想在进到本地教会之前呢，我们现在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有一些一起讨论的时间，我们常常会看我们周围，我们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这样的，要不要有几位能够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看到的一些基督徒的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见证，有没有愿意谈一下，好不好？
我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小组的一个成员。那他之前刚刚信，他信主时间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组就是讲这样的事情，就是讲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因此呢，他就听劝。当时在他们上班的那个地方，公司有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一个等于少主呀，就是这个集团的老板的儿子，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对，因此其实，如果按世人来说，他就可以很容易去选择一个很好的条件的，就结婚或者讲之类的，谈恋爱之类的。但是他也听劝，然后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算是一个，在信仰中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从事会计专业的，会计专业就做假账这一块，他是坚决不做，因此他就换另一家公司了。对，这算是在他那边公司还是很有见证的。对，就是在中国做假账是一般会计很难不做假账，对，但是他坚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对，
他有分享他的做这些决定的这个过程吗？心路历程吗？
也分享过，因为当时是我们自己组员嘛，然后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会，他也有挣扎，因为其实那时候他，因为他也是刚刚出来没多久，上班时间不是太长时间，所以其实外面的一个世界还是比较繁华的，对他来说，有一个千万级别的孩就是。孩子还算年轻，跟他年龄差不多，跟他谈恋爱，追求他老板啊，主要是老板也喜欢他，对他也有一些这种动摇或者一些的想法，然后跟他聊，但是呢，我们在那时候他刚刚信主，然后神也与他同在，他也清确的明确感觉到神的同在，最重要的是他的舅舅。他的舅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他的舅舅是一个，他也跟我们分享过，他的舅舅在杭州，然后是，杭州的这是经济压力很大的，但是他的舅舅坚持他的妻子在家教育两个孩子，然后他舅舅一个人去养家糊口。这因为他觉得见证孩子很容易，很需要就是基督化教育。最重要的是一点就是他的舅舅和舅妈的关系是非常的让他羡慕的。就是他发现，因为他也有另一个舅舅，就是不信主的，发现婚姻并不如意。然后呢，他自己的家庭的婚姻，就是自己爸妈的婚姻也就那样。然后他去看周围的婚姻都那样，以至于他看到他舅舅的婚姻的时候，他就大大的羡慕他的舅舅的婚姻。他们的那么的彼此相爱，彼此的交流，因为他他舅舅杭州待一段时间，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这舅舅的婚姻是非常美好的，所以他回来也是信主，跟我们在一起信主之后，他就也很羡慕这样的婚姻，所以他这个也是打动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对，我们教会也经常的有，以前也有很多的见证，经常劝勉我们包括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不，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姐妹，以前都是因为从不信到信的。然后信主之后，另一半带来的这种痛苦，他们是很容易去分享这个见证，就是你们不能同父异母，就是信与不能同父异母的原因，他们也很真实的分享他们信主之后跟自己的丈夫产生的这种就是不信和信的这种交战，包括商业思维啊，包括生活中的细节，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都会有征战，所以也会对他有触动。他也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渐渐的对这一块，他放弃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做假账，因为这个工资还是很高的，就是做假账就是很容易工资可以高一点。其实对他来说，他的家庭也并非富裕的家庭，对他也有压力。但是向神忠心更重要。对，那时候我们也觉得神喜悦的事情就是诚诚实实做事。那他就是最后也听劝，最后就换了一家。
谢谢，谢谢，也很好的见证。还有人要分享吗？
我们这里有两位姊妹没有写，标上学号，麻烦你标上你自己的学号，谢谢你。
是我的不是老师，我的学号是342，我的表录的。
没关系，好，你标上就好。
表录的。
好，还有没有人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想分享是我们的这边的带领人，然后牧者，对，因为他也是为基督化教育我们一起受煎的，就是受苦的。那他其实他舍弃的就更多了，对，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如果从社会地位来说，他是非常好的。然后因为他是自己是博士，带博，他是博士，然后也带。在我们这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就是医学院的一个，在整个皖南地区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能得到第一名，就是他的团队。然后在医学，在教育这一块，他是厉害的。然后呢，在医院这一块，他是顶级的，然后也获得国家的一个奖励。 在是，所以在人看来，就是他是在世人看来，他是外在是非常好的，他也是，为此，也是因为神也给他很多的恩典，他也是因为戴德生传记选择从事这个医学的这一块，那因但是因但因着这些就是基督化教育，然后国家是非常打压的，然后也为此大家也受践了，也损失了很多，对，那就神也。但是他最后我们一起，出来之后，他非常也是非常喜乐，也是非常的这种，就对于他的损失，他并不是他觉得并没有那种他并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痛苦啊，这或者讲觉得亏损很多。相反他，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见证，他的分享，大大的鼓励我，就是这个世界其实。都是过去的，这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都并不是永恒的。然后他也分享他在其中的得着，然后神与他同在，也让他看到更永恒的东西。那这些使我看到，真的是人是就是一个牧人，他的眼睛在哪定在哪里，然后他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然后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因此，他的损失在人看来是很大的，在世人看来就是更加的大，但是他自己却并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觉得损失好大。相反，他在其中经历神的美意，对，这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一个极其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
谢谢谢谢，要不要再有一两位？
哦，林老师，哦，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对，我想分享也是一位。牧者啊，一位前辈的一个见证，我个人觉得他的见证很激励我啊，让我很多被光照、被反思。他呢是一位教会的创始人啊，那当然了，教会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那当他就教会从开始可能是30个人啊，到现在是3000多人啊，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艰难。那最开始呢，他会。通过上帝也借着他的使用他，去买了100亩的土地啊。那在100亩的土地当中，就建了很多的建筑物啊，就作为教会的使用。那他在98年把这个100亩土地给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辞下了啊，主动的辞下了这个教会的负责人的这个位置。那时候他才40岁。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到外面去宣教。那之后，我想说的是，这个让我很触动的，就是很大的见证，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他给我讲述的时候又很幽默啊，同时呢又很能够看到一个生命啊，一个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无己的生命。那教会建好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哇，这么大的教会啊，那么多的人啊，这个主任牧师一定要有大的办公室，所以呢就给到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办公室啊，教会就给他安排。那之后呢？突然间有一个年轻的啊，一个这个牧师就说，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大牧师办公室给我啊？那他说 OK 可以，就把大的办公室给了他，他就套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办公室去了。那他因为他经常去到外面去宣教，可能几个月回来之后，他发现他那个小办公室里边呢，有一个姐妹在坐着啊，也就是说他的小的办公室在没有被打招呼、没有被安排、没有被通知的情况下，就安排了其他人去到了他的办公室啊。那结果他就问我，他说你猜我的。感受是什么啊？我说当时一定是很气愤，一定是很生气的哈、啊。他说我是非常喜乐的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先自杀了啊，就是他指的是说我已经我先自杀了啊，我先死了啊。所以呢，到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感受了啊。那后面还有包括他。带着就，当然他过程当中分享了，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说，当然还讲了很多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些案例和例子，包括他现在回到他自己的教会，连保安门卫都不认识他啊。他说我一生就持守的原则就是，耶稣就是我的榜样啊，圣灵就是我的引导啊，圣经就是我的标准。那我一直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我就是要让耶稣做王，让耶稣得到一切的荣耀。那我一生就是想恢复一个属神的体系，那所以他的教会，你去到教会，他们教会那么大的人，那就你看不到哪一个是领导啊，或者是说教会的领袖啊，就是没有那一种好像就是传统意义上，就我们会说啊，在一个大的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体系当中，哦，我们都会说哦，他是谁谁大牧师等等这些，他们教会是没有的。 因为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啊，弟兄姐妹，那就是互相的这种尊重啊、谦卑啊。所以在包括发生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大的教会没有任何的风波，就是因为我会看到了，就是因为一个人他先做好了这样的一个真正一个领袖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榜样啊，于是后面的所有的同工都可以谦卑在主的面前。我是看到，就是，所以我想说的是，刚刚李波老师讲的说，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样一位牧者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要不要再有一位我们就不谈牧师了，就谈谈弟兄姐妹，好不好？不是说牧师不好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我们时间有限，可以。
老师，
如
我
果
来
的，
分享一下。
你讲。
我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姐妹哈。其实我们小组新建立的时候，很感恩神的带领，会带领很多迷失的羊回到这个羊群当中，这个羊圈当中。然后我第一次见这个老姐妹的时候，她是非常严肃的，她比我大很多，她信主有几十年了，然后她就是那种很严肃，因为。他说：“我就听说这里有一个小组聚会，我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很欢迎他，然后跟他一起分享。但是他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整个时间下来就是那种很严肃，也不怎么笑。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这样分享啊，很热情的接待他啊。然后后面就是每一次我们邀请他来，然后慢慢就是一直跟他，就是他加入这个团队来以后。他的变化就不一样了，就是第一个，他就感受到了这个氛围，就是他自己变得喜乐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学习，然后敬拜赞美，然后他融入到当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生命不一样了。因为他跟我们说，他说我也听说有一个小组来看看，他说我都没打算要信主了，我信这年的这个主存不存在啊？他就很多的那种就是信主这么多年，然后自己都已经在世界上完全的迷失了那种。然后当他再一次回到这当中的时候，他的变化特别大，应该在我们这个小组应该有差不多快2年的时间了。让我看到的就是他完全他的人的一个第一次见到他那种严肃是没有了的。每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是笑脸相迎，就是非常的喜乐，然后脸上充满了神的荣光，就是他的人的一个整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呢，他现在的生活已经归入到就是说他不会像以前，因为他年龄大了，退休了，他之前是在。世界上漂泊，就是跟那些老年团体在一起跳舞啊、打麻将啊，然后去旅游啊。那他现在的状态，回归到这个组里面以后，他的现在的状态就是每天灵修啊、祷告啊、赞美啊，然后读经啊。他每天读经的经文的那个读经量特别大，因为我们在小组群里面每天都能够分享出来啊。他整个人的变化很大，他的生就是说跟小组当中的姐妹的。情感呀、变得也非常好，因为大家在一起一见面就是拥抱啊，很开心呀、互相分享食物啊、美好的见证啊，以及我们小组当中，就像我一个例子就是，他分享一件衣服，他说，哎，这衣服挺好，然后我说，哎，挺好又便宜，然后我也想买一件，但是我就想着想，我想买一件，我也没时间，一到周五我在上班，周六周天有时间，也有时候在教会服侍，然后他就把这个话听到心里去了，第二天马上就给我买回来了，然后让我也很感动，然后我就哎呀很感恩，就是把钱转给他，然后又就是上帝祝福他，就是让我看到一个从就是说要走失的羊，然后回到羊圈当中，在这个羊圈当中大家一起学习，然后在得到牧养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变化，然后他虽然70多岁了现在，然后我也把他就是。带领，然后我们一起啊参加到教会的一个学习当中，然后他的生命然后被翻转、被更新，现在真的很好啊，他真的也是成为更多人的榜样了。我们真的以为他很开心，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谢谢 好，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我们上一期的课应该是也看过这一段啊，特别是第二章吧，提多书，它比较长一点，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实际上是第三章结尾，就是第二两章的经文。那因为比较长，我就。 不完全练出来了，然后能不能请做了作业的有预习的，就是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经文的意思，好不好？就保罗写给提多这两章经文，保罗说了什么？有没有人要试试看？
老师好。
啊。
就是这两章，首先提多说的第二章，就是这一章之前也学过嘛，就是他提就是保罗对教会中的每一种人，他做了相应的说法，劝导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人，少年妇人，然后包括仆人，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要我们要遵循这些道理，然后以致凡事遵循我们救主的道，然后讲明，主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已经赎了我们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让我们要热心为善。然后第三章的话就是说了一些就是要。提，首先是提醒我们众人要顺服，就是世俗上的掌权者，让我们的行为要是纯洁的，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然后后边主要是提到提到圣灵的功效，我们已经借着重生的血和圣灵的更新，然后这个圣灵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然后最后是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要留心做正经事业，让我们与人友谊，避免去做那些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然后要避免这些纷争与争竞，然后出现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然后最后就是一些保罗的一些交代。
很好，所以大概分两大部分是吧？
是。
哪两大部分呢？
如果我分的话，实际上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它会比较分开一点。
怎么个分开法？
第二章本身实际上第二章主要谈的是教会内部的人员，然后到第三章的话就谈到了教会外部。
所以在教会内部呢，他的你刚才提到有这四五类，就是族群吧，然后保罗都对他们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教导、吩咐，因为这个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在提多书第一章里面。从保罗的一些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整个这个岛上的这个社会风气是不太好的。那同时呢，在教会内呢也受了很多的影响，包括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特别希望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就希望能够在岛上的各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就着当时的这些的需要和挑战呢，保罗也。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就给了一些具体的教导，这样，所以呢，第二章就关于教会内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他们这个各自的操守，那第三章讲的教导里面，就是在教会外社区里面顺服做官掌权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大概有十一二三四五六个动词结构呢，基本上是并列的，就是从叫他们顺服做官到向众人大显温柔。OK，他在这个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每一段经文，我们理解经文的时候，他会提几个问题。那借着这几个问题呢，也帮我们重新来更深刻的认识这个经文。你比方说，他第一题提到说，遵守基督的社区和家庭生活准则，对于我们当地的见证有什么影响？你要试着回答一下吗？第一题。
遵守这些准则会让我，就是会让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它变得更加的有力，就是更加的有说服力。因为如果你的整个人的如果行为上和你所传讲的福音你都不相符的话，那你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没有人相信。
就像最开始那个弟兄他分享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他从他的亲戚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信神人的家庭，夫妻关系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呢，这个可能跟他在信仰里面所接触到的教导也是一致的，所以他就发觉这样的家庭生活是他非常羡慕，也是可行的，也具说服力的，所以以至于他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钦佩他是能够在人生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上面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安排他的婚姻，那这个是所以换句话说，他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些家庭夫妻生活好像没有那样的和谐，所以他就看到神就让他看到了，也明白了这个，心里面也有这种笃定，就是信仰跟没有信仰在夫妻关系上面还是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这里面，所以经文是怎么回答第一题的？圣经的经文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 第二章的经文，它是怎么回答第一题的？看得出来吗？应该不难吧，对吧？
就是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然后凡事能够尊荣我们神的道。
是的，所以就是他这个像他这个材料这么样的问这个问题呢，也是教我们一种方法，来更准确的去明白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保罗给了一些的具体的教导，那伴随这个教导呢，他背后有一个目的，他劝慰弟兄姐妹能够在道德啊，在生活啊，在具体的工作上面，应该有一个生活准则，这么样去做，以至于要达到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那以至于就像刚才弟兄所念出来的这个，我们也希望神的道理不被毁谤，我们也能够堵住那些说我们不是人的嘴，然后呢，然后救主的道，神的道能够被尊荣。OK，所以说这个是保罗写很多教导背后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我们这么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把它特别的强调出来。所以这个第二题，他善行对于我们在世人面前持续做见证有什么作用？有没有人试着回答一下第二题？在世人面前持续做见证有什么作用？
我用唐宗荣，就是以前他自己做的一个见证，就是唐宗荣之前就是他，因为他在穆斯林嘛，在他的那边当地，他当时是趁着物价不是非常高的时候，就是买了很多的物资，然后在物价比较上涨的时候，他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教会的门口把这些物资发出去了，然后在政变的时候，在当地政变的时候，就是准备对特别对华人，那个将军叫什么？然后专门攻击嘛，攻击教会，攻击华人。当地的好多人，然后当时唐宗荣那个教会到唐宗荣教会的门口的时候，然后那些穆斯林那些人就讲，这个地方你们不能攻，因为他们曾经善待我们。他们他他嗯，很多年都是这样的恩待我们的，所以因此这个即使他是基督徒，这个教堂你们也不能这样去攻击他，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两个是两个宗教在一起的这种产生这么大的冲突，这样的一个善行都使对方的人民，就是对方的穆斯林都没有攻击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我听完之后，非常感恩，对。
所以，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能够体现出在社区当中，特别是在还没有，还没有信仰、还没有信神的这个群体当中，能够体现出善行，那对于教会会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持续做见证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更好的让对方明白，就是我们的，就是更好的让对方能接受这样的一份信仰，对，更好的也是让对方看到这种基督徒的这种跟世人的不一样，对，他们更利于是传福音，对，更利于
OK，
福音的对方领受福音。
那有些时候呢，我不是说很，我不是说所有啊，就是教会倾向于说呢，这信仰是比较私下，或者是信仰是比较私人，就然后个人性，私底下，那你借着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经文。你怎么看待这些想法？或者我们不光是这位弟兄，别的人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大家明白我刚才提问嘛，对吧？
我用圣经里面讲，你们是世界，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因此，就是这里面就像什么预备各样的善事，大显温柔，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更好的让对我反正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确提到了基督徒在私下的确。信仰可以说是私人的，但是它更重要的，它是群体性的。就像上一次，上个系列讲的，我们是，基督是计划中心里面讲到一块，讲到特别讲到小就是众教会组成的大家庭，叫众经众嗯小众个就是小家各个小小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对对。所以，因此，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它是在个人，就是他每个人都应当在其中，去做一，就是做这样的见证吧，
对，很多时候大家也是这样，就是说，在教会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就像刚才那个有个姐妹分享到，她就随口讲了一句啊，这个好像是衣服是吧？有便宜又好，她当然她工作比较忙，然后那个老姐妹就很主动的去帮她做了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你可以。大家可能想到很多在教会内，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接纳彼此饶恕这样的。保罗在第三章呢，就像他这个问题提问的是，善行对于我们在世人面前，就是我们就讲说还在社区啊，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呢。所以，他特别是刚才我们也讲到第三章里面呢，就是保罗说你要提醒众人等等等等，这个话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一个非教会的一个群体环境当中，言下之意就按照保罗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我们在未信主的这个社群当中呢，我们的生活操守。也有希望能够做到的，对吧？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吗？我这个没有把它，没它严格说起来呢，这个你如果看动词结构的话我就把它如果这么排一排的话，这个就是这是都有，这是保罗的这些保罗有时候的教导就是一些短语这样的，就是不毁谤，不增进OK，就是说第一是顺服做官的掌权的，第二呢是不这个是一起的，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呢不毁谤不增进和平，然后向众人大显温柔，就换句话说你在。如果这个教会在一个社区里面聚会，或者是在这个楼里面，这个楼栋里面有住了20家， 或者小区里面住了200家、100家，啊，这里面可能有10%是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话，那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社区里面应该活是就是生活体现出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如果就照搬保罗的这个教导的话呢，就是你比方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随时都预备好，他们要去行善事，一有机会就去做，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不毁谤、不增进，要和平，然后向众人显温柔。这显温柔呢，另一种翻译就是be considerate，就是应该是非常顾及能够常常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难处、对方的情形，就是大概应该是翻译成这些。所以你看他在保罗劝慰克里特岛上的教会，他要活出一种精神面貌，活出一种生活形态。那当然很重要的也是他心态。心里面要有一种预备，就像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说，一个是有顺服，特别是对于掌权的、做官的；一个呢是愿意积极准备好，能够去做各种的善事，帮助他人啊，照顾他人，特别是遇到需要的。然后呢，这个不差不不毁谤，不嚼舌头，不增进，然后呢，和平，而且常常要顾及到他人的需要和难处或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大家明白保罗这几句话的意思吗？对吧？他下面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要做正经事，就是不然别人一看到你就是说，哎呀，就知道你办的一些事情不体面或者办的一些事情让人觉得。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这样的，所以你要留心，做正经事，与人有益的，是吧？在这儿，对吧？有没有？然后呢？然后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等等等。然后最后还说，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所以这一章里面。他就在描述了基督徒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不管是我们生活的小区、楼栋、村庄、小镇、城镇，还是说我们的工作、公司、工作单位、商店啊、工厂啊、等等等等，还是就是走在大街上。去买菜，去买东西，百货商场这样的，他就在描述一个人的生活形态。那这个外表的生活形态呢，是跟内心是相关联的。内心呢，保罗就在讲到说，我们随时有一个预备，而且呢，很愿意去成为他人的帮助和祝福。然后这是正面的，那负面的呢，我们要远离一些不好的事情，毁谤啊，增进啊。这个闲谈呐、啊，然后呢，要做正经的事，所以要不要大家谈一谈，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结合我们所在的教会的情况吧，和弟兄姐妹的情况，就这第三章这个讲的这个内容，所以他问题里面提到，就是说，比方说第二题和第三题，就是我们这样随时预备准备行善，对于我们在未信主世人世界面前起个什么作用？然后呢，不结果子是个什么状态？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大家的沉默，我不知道怎么解读。一种呢是说，这所描述的状态已经非常普遍了这些大家都是英文叫做就是中文应该翻译成这个。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正常形态，就是弟兄姐妹在世人面前都显出了保罗所描述的那个精髓吧。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 我们都还没有这么做。这个，所以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是怎么想
老师，那我尝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的
理解。
？OK。
好，那对于善行对我们在世人面前持续做见证的作用，我觉得善行首先一个呢，也是我们向世人展现福音的一个切入点。透过善行呢，使他们看见福音对我们的一个改变。还有呢，我觉得善行也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社会责任。我曾经听过一个信息，也讲到今天教会呢，就是越来越固步自封了，越来越没有向世界去延伸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教会遭遇一些环境的时候，没有社会的声援，因为社会呢，越来越感觉这个教会呢，就是越来越封闭了自娱自乐、自满自足，就是把自己的小圈子给固化了。没有向世界去延伸，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这显然是一个不合宜的事情。那教会本身就有社会责任这个应该去影响这个社会。如果在这个语境不结果子呢，不结果子，我的理解呢就是，没有结出该有的这个，没有行出该有的品行，没有这个活出该有的见证。这就算是不结果子吧。这个世界的人呢，他不看圣经，但是会看基督徒。也有人曾这样讲，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讲得很好，行的却不正的话，其实是在拦阻别人信耶稣。无论讲得多好，别人一看呢，他就对信仰就产生了质疑。老师，我简单分享这一点。
谢谢。那能不
谢谢。
能也请您就结合教会你所在的教会的这个情况或者社区的情况谈一谈呢？
我们之前呢也是觉得疏忽了这个社会这个层面，社会这个层面，所以在前面分享也分享到了，就是怎么样让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前面讲到了怎么教育进入家庭，就是我们先把家庭这一个的，先把家庭这个建造好，后面呢也看到了社会的责任，就是当家庭稳定，家庭。婚姻关系好了，这个家庭关系和谐了，也想到怎么去向社会去，做些见证。前面呢，我们也试图做过，有的点呢，做过那个帮扶这些，环卫工人，就是看望他们。还有呢，我们前期做过那个养老院，养老院的去服侍老人，给他们传福音。也做过一些孤儿院，对于那些特别残障孩子呢，做一些帮助。但是随着政策的一些限制啊，就这些东西本身，我们是家庭教会嘛，这些事工就不那么容易做了。像那个，就是至少不能打着信仰的名义再去做了，就这个受一定的限制。那后面我们就得从。真正就是从社区里、从邻居、从这些，怎么样能够一点一点的用我们的善行，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带出这个福音的见证。安老师。
很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就继续的，因为"善行"这个词在我们这读的这个提多书里面呢，它出现的次数很多。我把它打出来一下吧。这就是这中文是"善行"，英文是 "good deeds"，希腊文是这个词在提多书里面就有五节经文，就保罗一直用这个词。但中文翻译的时候呢，这个意思保留了，但用词不完全一样。他就说是你自己就保罗吩咐提多，你自己凡事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然后呢，在第2章14节讲到 这个保罗就讲到这个，这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因为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干什么呢？热心为善。所以你注意看保罗的这些教导里面呢，他没有停在说他拯救了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他的子民，以至于我们享有永生。当然我们的确是享有永生，但是呢，神他马上就教导说呢，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子民呢，要成为他人的祝福。那今天这一课的这里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越有心要成为他人的祝福，越有心去行善，不管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还是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还是在社区这个更大的这个族群当中呢，世人面前呢，他都是跟使命，就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神的宏伟计划里面的使命呢，是发生根本性的关联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被神拯救的儿女，神都托付了这个使命，借着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改变，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借着这样一个成为他人的祝福的过程，把福音见证出来，然后希望能够把福音也带进到，还没有信主人的心里面，让他们也蒙拯救，让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说呢，然后你看这个第三节，第三保罗也讲到，就是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换句话说，我们时时的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然后装备我们自己，有这个认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技巧，有这个时间、精力、金钱，甚至呢，我们要不断的随时预备，能够去成为他人的帮助和祝福。然后这个第8节和14节在第三章里面呢，保罗用了"正经事业"，它背后的那个词也是善行的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保罗就讲到，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我们不要成为他人的累赘。我们不仅不要成为他人累赘，我们还要通过做正经事业呢，预备所需用的，然后以至于他人或者是荒年的时候，或者他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就像刚才有位弟兄讲到，他牧师他们在那边，他们有预备，有爱心，然后社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他们的祝福，这样的。所以呢，那这个词呢，在新约的里面就用了很多很多次，大概100多次这样的。耶稣也用，好果子，然后呢，这个好种子，然后保罗当然是一直用，在他的几乎的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有，彼得也用，雅各也用，约翰也用，所以他基本上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呢，在新约的整个教导，就是神的整个的心意里面，基督徒能够常常的预备我们自己，活出善行出来，就落地实实在在落地，成为他人的为善，成为他人的祝福帮助，这个是从耶稣到各个使徒写书信里面，这个词都出现，这个概念都出现，所以说出现到一种程度呢，大家可能特别是改教里面，我们对海德堡要理问答，还有威斯敏斯特信条，这里面呢，这可能有一些教会都有机会带大家学过这样的，它里面就特别把这个善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把它特别的把它表达出来。当然呢，他这表达的时候呢，他是两方面都讲。就一个呢，是说基督徒一定要有善行；第二呢，他当然就是要防备，就是说不能是借着行为来代替救恩，那当然这个是特别是针对， 天主教的一些的教导是是要把它区分开来这样的。所以说，早期改教的时候，他们在发展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时候呢，就把这两部分都强调出来了。他说呢，这个善行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信徒因得救而产生的感恩回应与信仰果子。真正的善行必须基于真信心，按照上帝的律法成，并为上帝的荣耀而行。那个威斯敏斯特是这么说的，强调善行呢是真信心的果子和证据，而非得救的条件。善行定义为上帝在圣经中吩咐的事，由圣灵感动，基于信心为上帝荣耀而行。信徒虽不能靠善行赚取永生，但善行能荣耀神，坚固确信并怎么样造就教会，那就是造就我们自己。教会是这群人，对吧？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提多书里面这一课里面所看到的，保罗的这个强调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善行了。它是在整个新约圣经教导里面，自始至终强调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应当实际体现出来、落地的一个表征。那这一课的要点呢，就是说，善行本身还不完，不是最终的目的。就像保罗强调的，他借着这些呢，他要神被尊荣，救主的道被尊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然后呢，这个道理不被毁坏呢，以至于呢，整个神的这个使命和计划能够不断的在完成，在扩展，在进到新的地方去。就最后这句话，大家要学习把这个接上，就是说我为什么学习忍耐？我为什么学习相爱？我为什么学习包容？我为什么学习预备我自己，常常成为他人的祝福？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也愿意成为他的祝福。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呢，最终然后呢，我要常常谨守我自己，要做正经事，要预备时候合适的时候要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因为我做所有这一切呢，一方面是基于神的拯救和恩典。另一方面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和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这句话再说一遍，就是一方面呢，是基于神给我们的拯救和恩典，就像我们在这个第二章里面看到的，说保罗讲说了，因为神救赎的恩典已经显明，然后呢，这个他舍了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接近我们，特作自己子民，热心为善。那第三章，保罗是同样的，他讲到说，我们在世人面前这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增进大显温柔呢？我们以前也是无知的，但是呢，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众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便救了我们，对吧？然后呢，并不是我们的义，而是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厚厚的浇在我们身上呢，叫我们得称为义。得有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一方面是基于神给我们的拯救，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借此呢去行出来呢，就显明了神的道、救主的道和荣耀，也完成了，也就在实践神在每一个他儿女身上的使命。所以这两方面是不分开的。基于拯救，实现使命，就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的社区、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这个群体生活的地方，可以吗？OK，我听一下大家关于这些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如果请大家反思我们自己的光景，或者我们家庭的状况，然后再大一点。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用个什么词啊？是个什么方针？是个什么操作，对吧？ 这个就值得我们反思了。像有些时候我们说啊，我自己去帮帮人没问题，但如果要我们家一起做一些牺牲，或者一家一起都去来采取这个姿态和方式来生活，哎，这个就要大一点了。然后到了教会。啊，说教会，比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帮助，好像也还没问题。但是，就像刚才那个弟兄也分享到，教会如果说我们其实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是一方面是作为公民是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是一个基本公民的责任。那同时，作为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又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这个呢？比公民的责任呢还更高一层，这两个不同的动机。我这句话在刚才这番话，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作为一个这个社区的这个成员之一，我们有我们的社会责任。但就像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教导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有给我们使命的托付。这两个不矛盾，但是呢，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甚至可以是说呢，神使命的托付呢，包括了这个公民的责任，但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展开。那基于这个圣经的教导的话呢，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日常的操作，我们自己，我们所在的个体的家庭，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是怎么样在，特别是提多书第三章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教导。他是怎么去执行的？好，他在大家看这个请教学者啊，我就给大家看这个材料好了。这材料呢，他请教学者这个部分呢，它都不长，但是呢，我鼓励大家多花时间读。那你读出味道出来之后呢，就去明白他是怎么组织他这个解释的。这个对于我们以后使用或者是教别人。带领呢就有比较有帮助。你注意看他的这段话，他就说提多书这段经文完整的描述了我们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做见证的责任，或者是使命。换句话说呢，每一个教会，它有在任何一个城市、一个村庄、一个小区。他都有传福音的责任，那这个传福音，同时呢，他都有体现出一个生命被改、被福音改变的责任。这两个还有点不一样啊。传福音有些时候我们就理解为说，哎，某某某某能到我们家来一起吃饭啊，我来跟你讲一讲我是怎么样被神的福音啊，福音是什么？我是被福音改变了。那这个是把福音传给了对方，让神在对方的心里面能够工作，让他来相信福音，这是一部分责任。还有一部分责任呢，是说呢，我们要活出一个福音的见证，要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两个侧重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有没有讲清楚
讲得很清楚，
？OK，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我为什么，对不起，我为什么特别要强调第二点呢？因为大家比较直觉的会想第一点，那这两点是不矛盾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我们能够活出信仰，而且主动的成为他人的祝福的话，其中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是一个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个是合并起来的，是其实是一个目的的。和一个使命的两个方面而已，OK。所以说呢，这个是，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把重点放在了传福音、讲福音啊、见证福音，但是呢，却把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愿意成为他人祝福的这个意愿，这个预备行善事啊、行出善事来，这个落地的见证。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我们可能就没有特别的强调出来。圣经的教导呢，是这两部分是并行， 否则的话呢，你第二部分活不出来，它会严重影响第一部分。OK，好，前面你讲。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的，你没办法把它很绝对把它分开来的，应该是连在一块儿的。因为呢，那个就是提多刚才这边说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嘛，救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所有信的人得到这个生命，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是自然的，是一种那个。果汁因为连于葡萄树那样自然结果子，我觉得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你那里面那种重生的生命里面，它会给你这样一个动力，你会很想把所领受的恩典跟别人分享，这是传福音的这个方面。然后呢，就是就会去传，把你自己所领受到去跟别人传。然后这同时呢，就是因为生命在里面被更新，不断的。在被神的话语提醒，你们会很想为主来做见证，然后呢，你会很想，就是知道说不信的人他的光景，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需要被救赎。那你就很愿意去想办法，那这是去传。那同时呢，我们自己生命被改变以后活出来，那活出那个见证呢？我们也知道说有多么重要，因为我们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身边有许许多多人，或者是把福音来给我们传福音，就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被他们的那些行为，被他们的一些善行吸引了，导致我们呢，慢慢他们也为我们祷告，以后我们信了，我们知道是这么一个圣灵工作的那个结果，做工的结果，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个肯定是不能分开的。而且我就是我想问，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那个生命不结果子，那是很奇怪的，就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重生了？如果真正重生的话，一定会想传福音的好了，分享完。
是的，所以说呢，这里面稍微有一些微妙，我解释一下啊。那这个其实在基督教内部呢，教会内部也是有，可能是2000年一直有在讨论的这么一个议题。那或许简单的讲的话，到底我们要多主动？因为有一些呢，你比方说像刚才那个弟兄讲到，他们教会慢慢逐渐。意识到，当然他用的是"社会责任"这个词，但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当时他们的领受和感动，因为如果说是神在带领和感动他们的话呢，他们就开始注意到社会中有一些有需要的族群，所以说呢，他们就会说呢，神有没有感动他们和装备他们去救着这些。有需要的族群去成为他们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比较主动寻求，又得到感动，得到了带领之后，又主动去做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被动，就是说，就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心去主动寻求，说在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在的教会范围之外。神有没有给我们有感动，有开门，有带领？那所以，如果我们的理念是全备的，说的神他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神的选民，我们这些几大块，神都有可能要带我们做。那这个观念如果在那儿的话呢，我们就会为此去寻求和预备。就像刚才最开始有位弟兄讲到的。那塔牧师他这个架构已经在那儿，所以说呢，教会要成为社会的帮助，从一开始就有，所以说他们就一直预备啊，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成为祝福了。那有些时候我们的观念如果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的话呢，那就可能有些随机发生。那我是觉得越成熟越成长到一定程度，我们这个架构。就要达到那个，就达到那个平台，所以以至于说呢，我们就可以为一些事情开始寻求，那这个是换句话说，你就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在寻求、在看、在尝试。那有一些观念就是说呢，一切顺其自然， 那就是我就是慢慢结果，这也我觉得这个这个可能是看具体因人或者因教会群体而异，但我自己是觉得圣经是至少从这个理念和架构上呢，它是把这个图画是勾画给我们了，所以就像这一课的主题一样呢，就是说一个教会它在本地。我们如果要细分一下，所谓积极主动的去传福音的内容是一块，但是积极主动的把信主的人能够让他们活出信仰，而且把信主，新信主传福音的对象也把它变成门徒，那这个是一个更全备的，使命的，包含的内容，所以那是这一课所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群体，不仅我们要胸怀国度，就像上一课所讲，同时呢，我们也要对我们借着我们生活具体信仰的体现，对我们当地，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族群呢，也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和帮助，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呢，回到他这个请教学者里面。他就在讲说呢，在社区持续的见证，与他们在家庭和教会中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他就是讲到这个，我们刚才第二章里面讲的这些内容。第三章第二点呢，就是第三章讲的内容呢，就是在社区中做见证，就是特别是对于这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个群体他这里面再次的，就是他这里面就多次的提到。行善这个词，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要有正当的职业，它也是这个词。所以说呢，他根据这，所以从简单的讲呢，他请教学者，他就把首先把提多书大概干什么，用几句话总结了一下，然后把第二章要干什么总结了一下，然后把第三章要干什么总结了一下，大家看懂了吧？OK。然后呢，最后他就总结呢，就是说呢，提多书这段经文的观点就是持续有效的见证的基础，是在个人家庭和教会大家庭中以荣耀福音的方式来生活，在社区在职业中有好的行为，是我们这样分享的福音才有完整性。OK，可以吗？然后呢，他这个请教学者还有第二段呢，他通常会引用一本书解经书或者别的一个书的评论，他这一次呢是选了一个人的书叫《锐化教会的焦点》这个，然后呢，这个他就那个书里面在讲到呢，他就说呢，其实在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用传福音的视角，就是问说这个人对基本福音的认识，去读保罗书信的话呢？那就不太够，因为保罗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把一个全备的福音传出去。大家还记得保罗的重点是什么？
传福音和建立教会。
就把教会要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把那群人建立成主的门徒。教会是人啊，所以说保罗的落脚点是要把那群人建造成主的门徒。那门徒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继续的去建造教会，这个是保罗的落地点，不仅仅是把福音传出去，而是借着把福音带到各个地方，以至于那边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那一个健康的门徒的教会，是一方面活出信仰，另一方面是承载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能够不断的在本地、在外地、在更远的国度里面去扩展。所以，我们学了这些课之后，以后别人再问你说保罗到底想在干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只停在传福音宣教上面了，OK，要往教会去移，包括传福音宣教，但是呢，最终是希望教会被建造起来，而且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它一定是承载使命的，是在国度里面不断的扩展。所以他这个解经的这个第二部分呢，他就在讲到，就是这个请教学者的第二部分就讲到说呢，其实呢，在 在纵观保罗写的很多的内容里面，他就引用了，比方说铁山罗尼加教会当时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格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所以他就换句话说，在保罗在想象每个地方的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他除了个人家庭，除了教会这个大家庭，他总是把他想到呢，也是在一个社会、一个社区的群体当中，所以。保罗通常来说，他的教导里面这三部分都有：个人，然后他们所在的个体家庭，就我们常常讲的家庭文本，然后属灵大家庭，然后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群体当中，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自己也不要有什么缺乏。更不要懒惰，然后在格林多教会里面讲到这个社会当中，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然后当然在教会当中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教导，所以保罗的教导里面，他不脱离当时的社区文化、外邦人的环境，虽然重点是放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建造，但是它不脱离这个外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完成使命。好，这个所以这就是提醒大家的，每次读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读它这个请教学者。它第一部分是就着经文有很好的解释，精炼的解释。第二部分它把它通常会扩展一点。我听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刚才已经讲的这些内容。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面的就是讨论了。讨论呢，我是请大家比较敞开的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我，比方说你所在的家庭，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啊，是不是带领全家都有这个意愿？然后呢，还有我们所在的小组啊，教会，好不好？所以他这个讨论的第二题。第一题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我想，我们刚才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假设大家都接受了这个如果没有一个清楚可见有活力的信心和生活，也脱离地方教会的群体生活，这很难完成这个使命的。所以第二题呢，就是我们群体生活的哪些特质能够成为向城镇传福音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个第二题呢，是有点基于我们的个体家庭，怎么带动我们个体的家庭，成为保罗在这2章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状态。要不要大家分享一下？
是分享第二个问题吗？
是。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尤其是在国内，在大陆，觉得就是好像在比海外的任何地方都简单的很多，因为我们也通过一些媒体知道，在海外的很多地方，有一些基本的品质，都还存在，比如说诚信或者什么的。但是在国内，其实很多的一些基本的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说，在我们群体中的一些很基本的，就是正常人的这种特质，就能使我们获得像我们本地进行传福音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仅仅是诚信，然后或者说，礼貌什么的这些，在有些地方可以说这是已经家常便饭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在国内反倒成了一个难能可贵的一个特质，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环境中，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灰心丧气，但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说成为了我们非常容易的去获得那些未得之民的一个条件。
谢谢。所以我如果理解对你的意思的话，就比方说你是开一个 一个便利店或者开一个
对。
商店卖东西的，如果周围的人都有口碑说这个店卖出来的东西是有诚信的，是价钱是合理的，那这大概就是你讲的意思是吧？他这样的能够建立起这么一个口碑吧，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这个意思。
？OK，很好。你要继续分享吗？你觉得教会弟兄姐妹或者家庭，如果这个便利店或者这个商铺是这一家在开的，那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说我们要把它变成建成一个，打造有这样一个诚信的口碑。
我也有要分享，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些见证。我们之前，然后有其他弟兄牵头做了一个去，帮扶边缘群体的这么一个小组，然后当时挺受感动的，也参加了。当然目前只有我们家庭里面目前只有，我自己在参加，而且有时候可能也有点懒惰。我们的一开始的初衷就是，当然也是说借着帮扶，然后去拓展福音，然后在后来，进行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有时候也不需要太过急功近利，在做的时候可以一个平常心，然后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和他们产生这样的一个稳定的连接，然后通过，逐渐的感动。逐渐的这个影响，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然后让他们有对我们的一个好奇的这么样的一个，有个好奇心，想了解，有一个这么了解的，有一种这样了解的一个欲望，然后慢慢的，让他们来主动提出，你们为什么来帮助我，或者我们肯定会透露一些我们的信仰，但是让他们会有一个主动的去一个，发出一个提问。啊，你们这个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为什么你们这信仰，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会主动的去靠近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都已经是被遗忘、被忽略的，完全忽略的一个群体，然后就慢慢的，可能也确实在我们进行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了一些拓展，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影响，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慕道友和一些。入门的一些信徒吧，也感谢神的带领，就这么多，老师。
对，他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如果非常非常粗线条的，可以分成两类吧。一类呢，就是很主动的去关心、去祝福这些有需要的群体，特别是有特别需要的群体，远方我们周围或者我们周围里面有需要的群体。那还一类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功里面，那这个功就比较定义的比较广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在公司上班，还是做账，还是服务行业等等等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手中所做的功，能不能体现出我们的信仰？当然，他这个不是说把耶稣是基督挂在嘴边的这个体现，而是说就像保罗在那里面讲的这个，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无诽谤、不增进，总要和平、大显温柔，做正经事业等等，与他人有益。那这一类的这个方面，大家要不要也分享一下？或许我大胆的请大家，如果你是做某些生意的，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上班，或者是怎么样。你如果扪心自问一下，我周围的人会怎么看我做的这个生意，或者是说我周围的同事会怎么看我的这个工作态度是吧？还是工作是吧？这个应该用什么词描述？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吗？
老师，我分享一下吧，因为我刚才听到老师特别提到，我们很多的，包括我们刚才同工也分享，可能我们教会当中会刻意去做一些福音的施工，然后去 进入社区，或者是进入边缘化群体也好，包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当中的王牧也在说，我们教会当中会进入，比如说可能就是敬老院，或者是孤儿院等等这些，但是这是我们刻意去做的一些施工，其实都是由我们最终初衷还是为了福音的目的，但是我理解老师好像说我们应该是生活信仰化。无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中，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是时刻预备好自己，来以一颗与众不同的，就是被更新和改变的生命，是与周围的这些世人是不一样的那种生命，包括我们的言行当中，每一次的与身边的可能做生意的也好，工作的也好，与身边的同事，包括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些我们的客户也好，等等一些群体，在我们的言行当中，在我们的举止当中，都能够让别人感觉到，就是我们是一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是被更新和改变的一个生命，那在我的过去，我曾工作过，我也被同事曾经这样问过，说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我反思的地方，因为当时吧，也是信主没有多久，然后。就开始被神呼召出去学习，回来的时候进入到一个饭店里面去工作吧。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问我。当时我的给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就是，因为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是信主没有多久吧。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与人交谈当中，很少提及我个人的信仰也好。包括我在我自己的一些应当有的一些好的属灵习惯上面，可能美好的品格方面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我想可能包括我们我今天我自己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哪怕是在家庭当中，对于亲属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一个就是谢饭的祷告，那在工作的场所当中，也保留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习惯。然后与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能够不像就是其他的这个世人一样，刚才大家都说过，工作场所当中会有的一些斤斤计较，可能就去，能够在这些细节方面去，改变自己，能够让别人，长期跟我们接触的家人，甚至是长期跟我们接触的同事，都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些言行举止。能够发觉我们被改变了，就这个，我是对于刚才老师的那个，一个理解和回应。
是是，
谢谢老师，我分
谢
享。
谢谢谢，呀，他这个，他的的确确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反思，假设我们信主3年或者5年，甚至20年这样，那如果我们去反思说，或者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话说，这个人的品行，就我自己的品行有没有任何的转变，这是一个。可以去反思、去甚至衡量的问题。哦，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其实是急性子人，然后呢，我又有一个特点，就看东西过于犀利。这个词应该是没说错。然后呢，然后你想，我一看问题，就一下看出问题是什么了。然后呢，又是急性子，所以说呢，我就容易发脾气，这样。而且我觉得我的脾气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一眼看出问题出来了。OK，然后呢，这个信主之后就发觉不能这样。OK，那就叫讲得好听一点是对付老我嘛，那就是常常这个。常常这个挣扎，这样，这个我这个挑战还不小，因为我发觉我这个看问题这个犀利的这个特点就根本就很难改变，这样。那后来我想说，其实神看问题也很犀利，他看的比谁都准的，但是呢，神还是很有恩慈的，他就是。不像我们人有时候看问题还看错，神从来不会看错问题的，看错人的。OK，但是神是蛮有恩慈的，就等等种种原因吧。 然后呢，就磨啊磨啊磨，我信主都30多年了。然后呢，比方说去年下半年啊，我回国去跟我父母住一小段时间。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三个人当中，就我父母加我们一家三口这样的，我是脾气最好的。这个我父母的这个有些时候那我爸爸有些时候就还他都很大年纪了，有时候看不惯，冲着我骂骂骂这样的。反正我就这些年慢慢磨出来了。结果我走之前的大概5天吧，我就带他们想带他们出去吃饭，因为年纪大了，他们很少出去。那我妈妈出去还要推轮椅，但是他们都同意了，我们都很高兴，然后就去吃饭了。结果呢，我打电话去，我说能不能约啊？他们说我们不用约这样的。然后结果跑去之后，说要等40分钟。那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肚子也饿了，也累了，我们早上先去江边走了走，然后去那儿。那这一下就气氛不对了，然后最后等了大概15分钟之后，就两个人就都决定不等了，就是要走。那我就傻眼了，这到了中午，然后又推着轮椅，你下到大街上，我去哪儿啊？然后呢，他们然后两边意见又不合，一个说要去那个，一个要去那边。大家可以想得到，到后来我就开锅了，所以说。当然，感谢神，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那顿饭还吃得不错。这样，但我讲这个小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信主30多年呢，他就是这个外界就是压力或者是挑战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呢，这个就是我妈妈有时候说我，你这个老我又蹦出来了，他信主了，所以他属灵黑化很多，所以说这个就是但我如果问大家说，一个人他的品行、生命的转变，其实就是保罗在这地方讲的事情。OK，因为你如果说从一个以前没有把预备去帮助别人当做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一个人，你也没有把说诚信是你必须持守的原则一个，我就举例子的话。然后你信主之后，开始听到这样的话说，我们要做诚信的人，我们要做爱人的人，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不光是要让我们自己生活有保障，而且要做正经事业，预备好了能够随时能够行善，那就等于是说要去关怀周围的人的话，那这个转变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讲出来的内容。就基督徒他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和赐予，他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一个教会我们是说是要传福音，是要去有关心有需要的群体，都得，这些都是互相互补、互相帮助我们的。那同时呢，我们这个生命品行被神不断的更新，是我们一点都不能松懈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呢，也就是这一课所强调的，在本地实现使命，就保罗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或者是说。为什么要有基督徒要有品行的生命的转变，品行的转变呢？是跟我们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大家去回想你自己，我们当中不管信主是3年、5年、20年、30年，我们的品行有没有被神改变，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很努力的配合神，来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那这个是教会带领大家做主门徒要非常非常强调的一点。
对，所以很就是我分享一个就是一个见证或者讲一个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妻子家里面，我妻子是安庆在那边教会，农村的， 她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之前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以前是她的丈夫如果不准时回家，直接把她关在门外，然后呢拿棍打她丈夫，然后就是等于是在家里是做主了，然后信主之后呢，她为了实践信仰，怎么办呢？就是她晚上去聚会哈，她晚因为他们教会也有晚上聚会，然后她丈夫发现她妻子开始改变了，她丈夫把她这样，如果你再准时不回来，我把门关起来，然后她的妻子就真的跑在那个风外面那个草地上面，就晚上就在外面过夜，然后她丈夫开始打她了，然后因为她不打她的丈夫，她丈夫开始打她，然后这是但是打了没多久之后，她丈夫发现哎这真改变了，然后她丈夫也就信主了。对，这是一个非常好，就是当时我听完之后，开始感觉蛮搞笑的，开始是他的妻子打他，然后最后他的丈夫打他，最后打到最后，哎，两个人都信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然后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又是有食堂嘛，吃饭在一起。然后整个地方几十号人，就是我一个人是信徒。每次献饭祷告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几秒钟、几分钟，因为开始不敢祷告，或者呀刚信主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祷告，其他人就感觉你是很另类的。然后每次吃中饭的时候，我都要躲在拐角啊，然后或者在其他地方，我就不好意思祷告。最后呢，最后就是没办法，最后教会也经常讲。就是心里也过不去，然后也是想为了做见证，我也要祷告，我也在众人面前也讲我是基督徒，我基督徒肯定要祷告啊。然后就是最后我闭上眼睛，就算我心里面再紧张，再不好意思，我最后也祷告，祷告了好几分钟，就是渐渐的就觉得也好意思了，就是管别人讲。然后好多人就问你为什么呢？好多人都问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呢？你为什么闭上眼睛然后半天不吃饭呢？然后我讲我是基督徒，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契机吧。你们出去。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就是好像我关于祷告这一块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基督徒吃饭的确是闭上眼睛祷告的。好多人讲，哎，那你就好多人就疑问啊，你为什么就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别人就开始，在工作上面就开始挑剔了，然后就讲你还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们都是你知道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为自己谋利。因为因为我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他就感觉可以占领你是基督徒嘛，你可以占领一点便宜。然后只要他占不到便宜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然后就开始攻击了。啊，最后结果我离开的公司的时候，别人也最后他们也很幸福，就并没有。并没有讲我这个人是多么多么的坏，或者讲至少在工作职场上面，我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没有什么就觉得就是应该想或者算是为了荣耀神，在这份工作中也算是尽心尽力了。对，别人也看到这样的品质，公司也是认定，一方面是公司领导很认可，然后员工呢也是就是对头也没有讲我什么坏话。只是觉得，哎呀，这个人讲话占不到什么太多的这种便宜，对，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人，对，我信主之后，我是我家老小，对，三个，我有哥哥姐姐，我爸妈就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全家中最稳定的，最好的就是我家了。然后他也就觉得我的媳妇是最好的，是群里就觉得全天下最好的媳妇。我讲那是因为我的妻子是基督徒，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的家庭，他觉得是最稳定的，然后他觉得也是最让人放心的一个家庭。对，这是我爸妈给我的一种肯定。我讲也很感谢神，就是这是因为我基督徒的原因。对。但是我在服饰上面，我今年的一个波动，因为也是前段时间生病，然后得来的最好的一个恩典就是，我发现我没有爱心，对，就像圣经里面一开始分享的时候，我大脑里面就有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嘛，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有很多地方我的确做不到，然后也很难做到，但是。最难做到的应该就是爱心了。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不怎么有爱心，我一般都是干事，一般都是我觉得有理我就做，然后尽量做好，就是行善的时候我也可以去行，但是呢，你让我有在其中有多么的情感付出啊，我不属于这类人。所以我就很多人就感觉，就是做事可以，干活也可以，教会的很多事工都可以，唯独爱心这一块的确很难。然后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因为我从小也是父母的这种爱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自己的爱也不多，也比较冷酷。最后信主时间越长，越发现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一个人，特别在服侍这一块，我明显发现我是个故工。我就是像一个故宫心态，我并不像一个牧人心态。就是牧人心态，就是天天，哎呦，这个人生病了，我要去关注他；那个人生病，我要爱他，我要为这个人祷告，要为那个祷告。啊，这个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我爱他。啊，我只是讲，别人讲，哎呀，你要为我祷告啊，好，那我为你祷告。一般都是别人讲我才做干，别人不讲我就不想干。那明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没有爱心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爱的人。所以这是我的生命中。很难很难改变，或者讲，还仍然需要改变的一个，对，包括我这一次生病也跟节制有关系，节制也没做到，所以发现，这些品质，修图的很多的品质，的确很难，靠自己真的活不出来，靠自己的本性讲实话，本来就没有爱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讲行恶之人，对。很难有那种基督徒的来的善行，必须要靠基督的生基督，你再靠着基督改变，对，所以这是我想分享的，就是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的确需要靠神的恩典，
谢谢。还有人要分享吗？
老师，讲一下吧。其实因为有些时候不讲呢，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够。但是呢，也是有一点成效的。就是我就说我们家，我们家是一个开放家庭，因为每周都会有一些聚集。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呢，在谁家聚集都会被举报，最后都是因为举报而结束的。后来到我们家之后呢，这个就一直在为这方面也祷告，因为大家也需要，然后就一直在祷告。其实，邻舍之间相处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楼下。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你就稍微9点钟多一点儿，你说楼上稍微大点声音，那楼下就上来敲门了，就经常敲你门，你太吵了。我们在楼下，我们要休息了，等等，怎么的，就各种情况。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家里面一下子有这么多人的聚集，那几十号人聚集，那就很麻烦。后来就在我在祷告的时候，神也。特别的开恩哈，就是我们就每次见他的时候，就主动跟他说话，哎，你上班去了？哎，你吃过饭了？就是没事，其实人家是不吭的，就是你像这种城市的，有一种文化，门对门，人家都不说话的，各走各的，碰头各走各的，不说话的，我们就主动打招呼，哎，放学了。他的女儿给我们的差不多，然后就放学了，然后就各种打招呼，包括楼上的，人家往楼上搬东西的时候，搬不动的时候就帮忙去搬，然后对门的邻居，然后就去给他分享东西，哎，我从老家带来什么什么东西，我就去给他分，然后楼上的我就去打招呼，就去帮忙，然后就主动跟他说话，就主动走碰头，就主动让道，楼道就那么宽。就主动让道，最难缠的是楼下，身上纹着身，然后呢，看着很粗壮，然后呢，就经常又敲我们门。哎，但有一次，孩子们都放学了，他女儿刚下楼，他女儿找不着了，就他一个，他就独生的女儿找不着了，找不着了，我就把东西往那门口单元门口一放， 我就告诉孩子，我你俩在这不要动，我就去帮他找他的孩子，帮他，我说哥哥，你看着弟弟，你俩就在门口不要动，我就帮忙找他的，找跟他找女儿，满小区的找，后来实在找不着，他要去找物业，我说咱俩分头找，我记一下你的电话，然后我心里就祷告，我说圣灵你参透万事，我说你告诉我，你启示引导我，你带领我，你知道他闺女在哪。然后他就去物业去找调监控的时候，我就在这祷告的时候，我就圣灵就感动，他女儿不会跑远，你就去原地找，我就去原地找，结果他女儿是跑同学家里去了，你怎么找都找不着。后来就在我去那找的时候，他女儿和他的同学从他同学家楼上下来了，我就找到他女儿了，找到他之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慌忙不得了的回来了，然后。先逮着他女儿收拾一通，我说你别吵他，你别吵他，孩子就是想玩，你别吵他，然后就回去了。这事过了之后，后来我们家还是那么吵，两个男孩有些时候还是那么糟蹋。你想他有控制，但有的控制不了。然后特别圣诞节的时候，一下子四五十号人都挤到家里边，那个凳子的声音，后来就再也不敲门了，不但不敲门了。有些时候我们还跟他分享东西了，分享东西之后，然后不但不敲，有一次我们租他的房子，租他一间仓库，她丈夫就主动提出来，主动跟他媳妇儿讲降价，给我们降价。对，反正就是从一开始这个小区总是被举报，这现在这个聚会点就在我们家，一次也没有被举报。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就是在灵舍之间，就是点点滴滴，就是点点滴滴的生活，对，没有被举报。有些时候邻居，那个都是同龄的宝妈，有抑郁的，有狂躁的，他就拉着你想跟你说，然后我就听，他就拉给你想跟你说，想给你倾诉，然后就听。但是呢，现在呢，还没有说给他们都带到主面前。所以这也是需要是在还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对。
很好，很好，我觉得谢谢姐妹的分享吧，还有前面几位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大家的分享呢，其实就是看到，就像保罗在这个提多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有心，然后预备我们自己，愿意去迈出那些主动的去迈出那些步骤，又有神的恩典。跟能力在背后的话呢，这局面慢慢就可以多打开，啊，这个就是实践使命。所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去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说过洛桑大会啊？那这个呢，你如果问说在基督教界有没有一个运动和一个行动是基本上就大部分全球的基督教都接受了，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这个洛桑大会，因为大家可能神学不一样啊，理念不一样啊，操作方式不一样啊，等等等等的不同的，那这七他大会开的不多啊，十几年开一次，所以74年是第一届，24年。是第四届，所以50年，才，哎，没算错吧？50年，才办了4届这样子，他十几年开一次，所以在二去年二十呃前年了，现在就24年的9月份呢，他就总结了全球现在基督教的状况，当然他是以宣教为中心，为他们的主题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提出四个方面，提出四个方面呢，就是说希望全球的教会都特别的关注，或者甚至专注。这四方面就是右边这四个框，就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方面呢，是说是中文翻译出来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Gospel for every person，那这个每个人是真的是每个人啊，就是不同的种族文化，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也知道，整个基督教人数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南美洲和非洲，包括亚洲，这些欧美已经基本上是下降趋势，而别的这个全球的基督徒人数在增加，增加是因为非洲、美洲和亚洲，不是这个欧洲和北美，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他希望是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全辈的福音。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教会在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地区都有教会，那这教会的重心是放在使人做主门徒。这跟我们第一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大使命的吩咐。重点还不是在去，重点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个是那个吩咐的重点。然后去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所教导的人都教导他们遵守啊，是三大步来完成，达到使万民都做主门徒的这个使命了。OK，所以说呢，他们就是希望说，当你说我在这个村庄、这个镇、这个小区建立起一个教会的时候，把使众民做主门徒当成教会的中心，主导方向，在各个民族、各个地区。OK，第三个呢，他就希望教会要注意呢，就是。教会要不断地产生领袖，领袖呢，他是就像基督似的领袖，OK。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呢，要影响社会领域的每一个方面，因为呢，这些都属于神的国度。这是他这四方面跟我们这一两年的学习，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保罗去干什么？他去把福音 带到了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和地区里面，他还特地要到处跑，然后到了那边，有人信主之后，他要干什么？
建立教会。
他就要把那边建立起来。然后教会呢，他们是奔着成为门徒的教会，是一个群体里面的。然后他又设立长老，托付给这个中心的人。然后呢，他们希望这样的教会能够继续的繁殖、继续的扩展，然后要进到各个领域。然后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到，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特别是第三章里面，就看到说这个教会是生活在社群当中，在世人面前，我们要随时预备行善事，向众人显温柔。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是50年，74年到现在，他们纵观神把全球的教会带到今天这个程度，他们特别强调的四大块，这个是24年他们就发了一个总结报告的核心内容，就简化成这四个方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些他们的总结的精华呢，也成为我们一方面是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怎么样来把握住，我们应当怎么做，同时也知道怎么样去进入到使命当中，进一步的去扩展。OK，所以很多时候我看有一些弟兄姐妹的作业也提到。就神有很多的带领和感动，我们借着开了很多的门，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地方，也甚至有些时候有些教会也建立起来，但那还后面还有几步，就像这个第三个第四讲到的，每个教会呢都求神慢慢的建立起，塑造这个基督式的领袖，然后呢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的生活是能够与信仰是结合的，而且呢，能够在社区、在工作领域、在商业领域 在生活领域、在休闲领域都能够产生影响，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只有这些都慢慢都到位之后呢，他才有个健康，然后不断繁殖、不断进入使命的一个群体。OK，作业就是与他人分享，然后呢，鼓励大家多实践、多反思、多实践、多交流。然后我们下一次课呢，还是这本书，但是是跳到第五课了。OK，就还是融入教会的使命的这个，但是跳到第五课呢是，第44页，大家如果有材料的话，你可以看得到，44页呢就是讲到，家庭成为使命的中心，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吧？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分享啊、见证呢，也可以放到作业里面，多结合，我很希望在作业里面多读到。大家结合我们个人自己的情况，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教会，当地教会的情况，结合具体的内容有一些分享。当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好不好？OK，下一次课是第五课，还是这本书，但是第五课，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OK，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一刻，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盐和光，像灯台一样照亮我们身边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发出生命的光，反照基督的光，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你生命的光辉。唯有爱，唯有从你而来的属灵的果子、属灵的行为，才能吸引人到你的教会。让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委身在基督的里面，更深的去被你雕琢，被你得着，也更深的融入这个社会，使他们看见我们身上的光，使他们的人心都被改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让这节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借着我们把这节圣经推送出去。主啊，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更好的去建立你的教会，也更好的去影响身边的人。主啊，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全人都完全的属于耶稣基督掌管，顺服在你大能的权下，也让我们把握住生命中每一个微小的感动，恳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赐能力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当中、教会当中、社会当中都能够结出异果，结出善行的果子。结出行为的果子，结出爱的果子，使更多的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被吸引而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我们是被十字架的大光光照并改变的人，也让我们带着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祝福我们的老师，祝福平台上的每一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